2026年5月3日，正道周茂棱牧师，题目：从挪底巴到王的镯子，撒母耳记下9章。
大家知道吗？我来美国已经10年了。我最怕接到哪个电话？
你们局
两个地方，
医院，
一个是学校，特别怕校长给我打电话，因为10有8九又出事了。第二个是特别怕接到大洋彼岸的电话，因为我的父母都80多了，我妈今年都87周岁。你不知道这个来这个电话是什么样的消息。在撒母耳记下9章，大卫满世界的找前王扫罗王的后代，那这个事到底是个好事坏事？王要找一个人，找一个已经死掉的王的后裔，这到底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我相信王的后代心里会忐忑的。我们也看一看这个Ada，你可以站起来帮我念一下吗？谢谢。撒母耳记下，
撒母耳记下9章7节，大卫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”撒母耳记下9章11节，王又说：“以非波舍必与我同席吃饭，如王的儿子一样。”
好，谢谢 AD。 第9章一上来，大卫问说：“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啊？我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申。”这个地方很有意思，大卫呢终于把这个王位坐稳了，周边的敌人都给打趴下了，是吧？上一章我们看到了国位稳固，是吧？这个王位也很稳固。这时候王想起来一件事是什么呢？要找扫罗王的后裔。大家知道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跟扫罗王一起，还有他另外一个儿子一起坐在战场上死掉了。但看明白了，是王要找一个前王的后裔，不是这个。在后来很快有人说，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舍，是约拿单的儿子。大家看明白了，是扫罗的后裔被找，不是扫罗的后裔去找主动找王，是王要找这个后裔，前王的后裔。而且说的很清楚，我要干嘛呢？施恩给他。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，我们第一堂课查经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分享了神怎么拣选了自己。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想清楚，是神找人，不是人找神。首先从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这个地方这一章我觉得特别适合传福音。大家我待会儿分享完了你们就看到整个这个第9章就是一个旧约时代的一个福音的一个预表，非常好的预表。大家注意看，那是王来找人，不是人去找王。那么而且王找人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他，要干嘛呢？要施恩给他，是吧？是， 这里头一定要搞清谁主动，谁是主动，谁是被动的，是吧？那么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就在想，我们达到神的恩惠了，那到底是我们去主动找的神呢，还是神主动找的我们？啊，如果是神主动找的我们，我们信了还有什么可夸的吗？是吧？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看这个被找这个人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，他是个什么样的境况，是吧？很快就有人说他有一个儿子，就是他的这个米非波舍，也是就是约拿丹的儿子。那么他呢，当时有一个仆人叫洗巴，他对王说，还有约拿丹那个儿子是瘸腿的。王说在哪里呢？洗巴对王说，他在罗迪亚亚米利的儿子马基家里。大家要搞清楚，这个地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叫罗迪巴，罗迪巴。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很偏远的地方。它按照希伯来文翻译就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是无草的地方，是干涸的、干枯的沙漠地带的一个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是个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的地方，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是荒芜的地方，是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讲被人遗弃的地方。那么他问题来了，他为什么不住在一个水草丰盛的地方，跑到一个偏远的沙漠地带、不长草的地方、干枯的地方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样回个头来想想，他爷爷干了什么？他爷爷是扫罗王，扫罗王其中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持续十多年，天天追杀谁呀？天天追杀大卫啊！这个事连外邦人都知道，甭说以色列人了。如今我爷爷被我爷爷追杀的人先做王了，我有好果子吃吗？我想问问大家，所以哪偏哪往哪跑，是吧？躲得远远的。而且这个人呢，大家知道吗？你们往前看，大马尔基上，当时听说他们在战场出事以后，一慌跑的时候怎么着了？光地，当时孩子很小，掉地上，不是一条腿啊，说得很清楚，是两条腿都折了。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多惨啊，两条腿都折了，活家就剩他一个人，所有人都死掉了。这是扫罗王唯一的后裔。那我们看看，他是现在的高高在上的王的仇人的后代，这是第一个标签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两腿都是瘸的。大家要知道，那个时候可没有现在的福利哦。咱不说你现在，你这个政府，然后你这个残疾 disable 政府要给你补贴，那是没有的。双腿是残疾的，也就是说他没有生活能力，相当于是个废人，又是王的仇人的后代，又是一个工作上又是一个双腿啊残疾的人，那换句话说他有盼望吗？从这个角度讲，他双腿没有行动能力，没有工作能力，然后又是王的仇人的后代，从这个角度上他有盼望吗？他首先是没有盼望，不但没有盼望，从某种层次来说是不是该死的？大家想过吗？相当于是没有生活能力的、没有盼望的、该死的。那按照当时的这个境况这么来评价他，我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。这就是被找的人的光景。其实找到之后呢， 这个被找的人他对王是怎么理解的？这句话第八点，米非波舍嫁到王以后说叩拜。什么叫叩拜？就俯伏在地叩拜，是吧？然后说仆人算什么，不过如死狗一般，是吧？就蒙王的这样的眷顾。你看他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。他首先见到王的时候，他俯伏在地叩拜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一个态度，他在王面前是极度的卑微，是吧？不但如此，他自称自己是一个仆人，不但是个仆人，而且这个仆人是个什么样的仆人呢？如死狗一般。这个话大家要往深处仔细去思考，这句经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大家知道仆人对主人是不是应该是忠诚，能够服侍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仆人就服侍主人的吗？对不对？那他的地方为什么首先说是个仆人，然后又说自己是死狗一般？那个意思，我在仆人当中本身就没用的，顶多是算个狗。他是狗可以看家护院，可是我又是个死狗。但我告诉你，圣经的每句话我们都认真去揣测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看完了就完了。神的用的，这都是神的话，没有一句话是废话的，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不但是个仆人，我的仆人当中又是最差的，也就是像那狗一般的仆人。可是狗呢能看家护院，可是我呢因为残疾了，所以我其实个如狗一般的仆人，也是一个死狗。可以说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。那我想呢，一方面这是客观事实，另一方面他也是想在大卫面前极力讨好大卫，不要因为我爷爷的事就把我杀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同时呢也表现出自己对大卫王有威胁吗？没有威胁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反清复明什么原因，为什么那个太子一定要抓杀了？因为怕这清朝，怕明朝的人再会回头有个太子活着把这个清朝给推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同样的道理，这个世界没有新鲜的事情，一代一代都是这样，是吧？他实际上另外一个谦卑的一个也是为了活命，是吧？你看我就跟死狗一般，是吧？我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威胁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对大卫王实际上是有误解的，他以为大卫王找他是个麻烦事。那同样呢，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敢去见神吗？我们能主动找神吗？敢吗？在旧约里的大记得吗？西奈山，是吧？神本来是之前是想见起百姓，百姓吓得要死，说摩西摩西我们别去，你听着去，你听听他怎么说，他要我们怎么干我们怎么干。因为百姓都不敢见神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明白神的属性的，他知道神是圣洁的，也知道自己是不圣洁的，这个不圣洁的在圣洁的面前是站不住的。你看连那个以赛亚大先知啊，见到神的光辉以后说我要死掉了，为什么？他自己这人口舌不净的，也是个罪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通常的我们人的百姓是不敢见神的，因为知道自己的罪行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罪人，是躲着的，是不敢亲近神的，也不敢求告他。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新约时代，恩典时代，神找我们是给我们算账吗？是吧？还没有，是吧？将来我们百年以后去见神的时候才算账，向他那交账去，是吧？现在 神还由着我们，给我们自由意志。你自己孩子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该怎么活，是吧？他更多的是，用他的真理来鼓励我们、引导我们、纠正我们，对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，这是人家的忙，首先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是怎么去逃脱活命啊？然后在神面前承认自己过得是如此的不惨，如此的不堪，是吧？那么看大卫怎么跟他说呢？大卫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给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”你看，找他是好事坏事？天大的好事，那意思很，你来吧，是吧？我跟你爸爸，我们哥俩是有约的，这个在我们读这个大卫记上的时候记得很清楚，而且哥俩还后来还重复他的约，怕有人忘了，是吧？还要重复，是吧？因为大卫是信实的，说即使你爷爷不在了，你爹不在了，可是我不能说当初那个约不存在，我要守这个约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你就不要惧怕。首先他消除他的内心的恐惧，看着他惧怕了，说那意思你不用惧怕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因为我跟你爸爸的约，我要恩待你。怎么恩待你呢？因为你知道扫罗过去做过王的，有大量的田产，对不对？原来你爷爷的田产肥草肥地好东西全还给你，全给你一个不落的归还给你，是吧？不但如此，你还跟我同席吃饭。大家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你跟王同席吃饭意味着什么？我想问问大家，他跟王同席吃饭，活天下还有人敢欺负他吗？还有人敢小看他吗？low down him吗？有吗？那可是王桌上的人啊。就像我们现在说，你跟川普在一个桌上吃过饭，我估计中国人跟吃过饭，一夜之间十四亿人马上就知道了，铺天盖地的新闻都会报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这个意思。因为还他不但解决惧怕的问题，不但解决了他物质上的供应问题，还解决了他的名誉、他的地位的问题，还让他在全国人面前被尊荣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感觉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？本来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死狗一般的仆人，转眼之间成为王坐席上的尊贵的客人。那王有没有问米菲波士，这段时间你都干什么了？你有没有背后说我的坏话？有没有考虑组织人跟我对抗？没有，跟米菲波士个人的表现有丝毫不关系吗？人家王压根就不 care， 连问都不问，仅仅是个身份问题。因为你是约拿单的儿子，你知这个身份，我不管你过去多少什么，你对我好，对我忠诚不忠诚，我都不在意，我只在意你是约拿单的儿子，我跟你爸爸有约，我就要好好的爱你，好好的尊重你，好好的照顾你。那同样呢，我说实话，在座的包括我在内，我们信主之前哪个人是好人？你干没有？我们就是那米菲波舍的那个境况，不敢见神，在罪里打滚，苟且的活着，没有什么尊严。有什么尊严？咱家亲戚也没有人是正国籍、副国籍、正部、副部，没有啊，是吧？只不过努力的生活，养活自己，养活家人，辛辛苦苦，极度卑微。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得救是首先是神找的我们，然后神也不计较我们过去做了什么，仅仅是进入一个关系。我前两天给我大闺女，她交谈了一个半小时，高潮就在于最后，她觉得爸爸妈妈怎么这么的爱她，她自己觉得实在这些这段时间太软弱了，觉得，让爱她的人都会失望的，怎么着的？我说不是啊，我说没有什么别的，因为你是我的闺女 ，That's all。他心脏，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，我说如果我不信神的话，我可能还会按照你刚才那说法去论断你啊，去思考你。我说因为天上的神爸爸就是这样对我们的，他的爱我们就是 unconditionally 无条件，他就是爱了，他就是从千人万人当中挑选我们做他的闺女，做他儿子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，因为我们是他的闺女，他就爱我们到底。如果我们活得不怎么样，活得太差劲了，也就是相当于那个二儿子糟蹋了父亲的很多产业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父亲就在家门口等着你，就在村口等着你，天天帮着你，也望眼欲穿的等着你，盼着这孩子回来。我说我们信了以后，我们是不是也会像二儿子一样跑到队里去？但是天上的阿爸父坐在天上的主耶稣坐在阿爸父旁边，就给我们带球，就在我们心中动工，就是让我们忽然想到，不对啊，我这样做我过什么生活，还在队里打滚，我过的是醉生梦死的生活，我过的是羞耻的生活，羞耻自己，关键是羞耻自己天上阿爸父的生活。当我们想到那一刻时候，我们回心转意的时候，我们的阿爸父永远等我。同样的道理啊，我们因着跟神，因着主耶稣这个他这个约，用他主耶稣自己的宝血，用他的生命给我们立的约，这个约是永远不会废去的约，这叫盟约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说盟约什么？海誓山盟。我们过去看故事里头说啊，海枯石烂不变心啊，就是为了这个男生为了追着女生，你得给发誓，你得永远对我好，是吧？男的我们习惯性用这个词，海都枯干了，石头都烂了，我心也不变。是要盟约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不能废弃我们这世界里的合同，无论是中国的合同法和美国的合同法，全世界的合同法基本上都有一条，可以透过补偿性的来废除合同。什么意思？这合同我不玩了，一切的违约责任我承担，大家知道吗？有啊，全世界的法律你可以研究一下，是有这一条的。但是我们的盟约不是这样的，有时候夫妻之间打架也经常说，哎，离了，我不想跟你活了，不想跟你过了，我们容易说这句话了，这样这婚约也是就跟我们圣经里这个约也是属于盟约，是吧？你不能说不玩了，我是吧，我换赛道，我跟你没法干了，你这没法跟你在一起过了。我们打架的时候很容易说出这样的话，但是大家记住了，我们这是一个盟约，这个盟约里头，进入这个盟约里，因这个盟约，我们就成为他的闺女，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子，因为是他的闺女，因为是他的儿子，他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软弱就不要我们了。你想想多好啊！这我有时候想起我就得安慰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就跑到队里去了啊？是不是的就跑到老我里头去了？这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的赶紧回家，是吧？天上阿爸父，对不起你们刚才 我这个说法，我的做法，让你们求我，上我求你饶恕我，我现在就改，马上就改，不等着一分钟以后，我现在就改。啊，所以不存在配不配的问题，而在于关系，关系，关系。你看，不但如此呢，这个大卫确实是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，甚至把他的仆人叫来，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嘛，大家知道吗？双腿是残的，他自己能干活吗？他干不了，所以他就把他的原来的仆人叫过来，说你这些钱粮都给你，你带着你的孩子一块来种地，一起来服侍米非波设。我觉得这圣经这段记述让我特别感动。说句难听话，米非波设是个残疾人，有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我们不知道，他会不会管理使用仆人我都打一个问号，大家想过这问题吗？但是人家大卫怎么做的，直接叫过来，在宫廷里，在众人面前吩咐，就把这个管理上的这一块给他安排好了。我觉得爱人爱到什么程度，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学习啊。他以王的名义把仆人叫过来，说你来管理钱粮，你要来服侍你的主人，他就是你的主人。那这是安排上非常的重要，考虑到这个残疾人有可能都不会管理，所以我直接给你一步到位，是吧？同时呢，又跟他说，他说对米非波设说，你必与我同席吃饭，如王的儿子一样，就像你跟我的儿子一样。哇，前面说同席吃饭，我刚才用的是个贵宾，我们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经文到那儿没往后说，再看后的经文说，你不单是你远远高于贵宾，你是我的儿子。大家注意看，原来死狗一般的仆人，是吧？朝不保夕的生活，被人瞧不起的生活，甚至灯躲西藏的生活，因为是王的仇人的孩子，是吧？过了躲藏生活，为什么跑到那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？怕王找到，把他杀了，是吧？情的叮当响，因为是个残疾人嘛，双腿残疾，没什么产业。那如今，因为王主动去找他，因为王与他爸爸的那个约，现在我们开玩笑叫咸鱼翻身，枯木逢春，可以这么说吗？转眼之间公开的在全国人面前宣告，他从最后是我重要的客人，是我的，相当于我的儿子，是吧？然后要把他爷爷的产业全部都给他，从穷光蛋一夜之间又变成了复合帝国。所以实现了台上的翻身，地位上的翻身，名誉上的翻身，最后是一个身份上的翻身。你可以想象啊，你现在是王的儿子，有了这样一个地位，你还愁什么呢？还会发愁吗？愁没吃的没喝的，还是愁有人瞧不起你或欺负你？都不存在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那是这就是圣经的预表，这个第九章典型的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预表。那如今我们是不是王的闺女，王的儿子呢？是不是啊？米非波设他不过是个肉体的大卫王的儿子，居然让我们那么羡慕，让米非波设得到那么大的安慰和鼓励，那何况今天的我们呢？我们天上阿爸父是谁啊？ 创造万有、掌管万有的神。King of the kings, Lord of lords, 万王之王、万族之主，没比他地位更高的。我们是他的儿子，我们是他的闺女，我们就是公主，我们就是王子，好不好？无关乎我们做的什么样，这还是我跟我家老大说的，那些都不重要，那些没有那些原因，唯一的原因你是我闺女，那就够了，那足够了，因为你是我的闺女，怎么着我都这个门永远欢迎你回来，你有什么困难我永远爸爸妈妈第一个要冲上去帮你，因为你是我的闺女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信主的人真的好幸福。我们为什么还要抱怨？我们真的不应该抱怨。当然了，我们肉身的父母，我们要什么也不是立马就给你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要都给，因为有些要是忘记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也不要说，哎呀，这不是。你看我祈求多久了，谁也没答应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要想起扫罗那句，神跟扫罗说，保罗说那句话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你就神没给你那些，但是现在你够用不够用的？如果够用的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就行了，不要再去抱怨，好不好？这样的生活才是讨神喜悦的事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。梅菲波舍的光景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，怕见神，因为我们罪人，见神就得死，他是圣洁的，我们是罪人。那我们梅菲波舍见到丹王之后的待遇和光景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，但是呢我们甚至超过我们的光景，因为梅菲波舍的他的父亲义父顶多就是一个地上的君王，我们的父是个永活的真神，万王之王，所以我们比他地位还高。不但如此，他不但给了王子和公主的身份和地位，他还把永生给我们了，是吧？这上面可没说把永生给了那个米菲波舍，因为米菲波舍如果想当永生，大卫王有钱给他吗？有能力吗？没有啊，只有神能给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身份、我们的光景已经远远超出了米菲波舍，这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要时刻警醒、时刻思考的问题。我们经常看的是我们没有的，这是人普遍的毛病，包括我在内，老看着没有的，从来没想我们拥有的，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了。像我们今早子有姊妹分享的，他就觉得我可以事先我家里目前去收入刚刚差不多够了，我可以考虑不去工作了，我再反过来我要考虑做些什么事情，要祷告求问神给我什么样护照，我去做共同神悦神喜悦的事情。当我们活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圣灵已经 touch your heart， 神真理已经进入你内心了，我们就开始预备自己，问问神 whatever 是吧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因为你是我的父亲，我就愿意听你的，我听你的永远都是对的，我听你的得到的奖赏是永不朽坏的奖赏，那冠冕都是不褪色的。那问题就在于弟兄姐妹们，我想问大家，你们要思考，你们现在是还住在罗底巴呢，还是已经到了王的桌子旁边？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思考的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的光景，现在光景仍然是米菲波舍见扫罗王之前的光景，那就意味着我们还住在罗底巴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那个干渴的地方，那个没有草的地方，沙漠地带，没有生命的地带。当你说不，我现在已经坐在了王的桌子旁边，哎，哈利路亚， 恭喜你，你的 identity， 你的对你的身份的认识，在属灵里是完全正确的，因为我们是，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的孩子，我们是王子，我们是公主，啊，当然，你既是王子，既是公主，我就不要再去跟你啰嗦，你如何的去活得像个王子，活得像个公主，如何？这个活出一种生活，别在天上的霸王之王丢脸，是吧？那是 another story， 另外一个故事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是：我们每天早上起来，睁开眼，闭上眼，首先要想自己的身份，如今的身份地位，给大家形象一点，要想想我现在住在王宫的桌子旁边，还住在罗底巴，经常提醒自己，好不好？罗底巴这个名字要记住，因为它有一个属灵的含义。好，举手为大家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们众人从罗底巴那个毫无希望之地救赎出来，如今你把我们放到王的桌子旁边，与你同席，父王实在是不配，但是因为你既拣选我们做了你的闺女，做了你的儿子，我们就当受如此的待遇。是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